5000明军冲入平壤，日军先是短暂陷入混乱，然而马上发起了有效反击，最终取胜。看来刚刚从国内战场走出的日军的确不是善茬。宋英昌充分吸取了教训，没有再次急于行动。等到万历20年12月26日，消息传来，东征提督李如松率大军跨过了鸭绿江。虽然把李如松盼来了，但明军却面临着另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，没错，后勤。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这句话我们常说，出自南皮县志，原文是兵马不动，粮草先行。当时明朝每名士兵每天需要 1.5 升粮，一升相当于现在 1.5 斤，1.5 升差不多2斤多一点，这碳水量可够大的啊。马每日需要豆3升，草1束。4万多明军每天消耗近700担粮，27000多匹马每天消耗豆800多担，草27000多束，和一个月少说也得21000担粮，24000担豆，81万束草。这么多粮草用度，朝鲜能提供吗？提供得起吗？显然不现实。因为朝鲜李氏王朝虽承平日久，但吏治腐败，朝政糜烂，民怨甚深，1000万老百姓大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这一点从日军到来时并没激起多少百姓的反抗就能看出，而且还有很多人趁火打劫，什么富商官仓被抢了不少，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家国情怀，想从他们身上挤出粮食简直痴人说梦。经过多方努力，朝鲜攒鸡毛凑胆子咬着牙勉强凑了够明军用50天的粮草，已然到极限，再敲骨吸髓也没了，那怎么办啊？得，看来只能明朝自己想辙了。在宋应昌等一众朝臣的主持下，粮饷筹办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。到1592年年底，所需粮草物资已基本齐备，足够4万大军一年之用。问题又来了，怎么转运呢？不论是朝鲜筹措的粮草，还是明朝自己准备的粮草，都需要运抵前线。结果发现朝鲜的转运能力不够。据《宣祖实录》所载，这年的11月，护曹参判尹佑新上奏说，我们已经竭尽所能，但结果还是不容乐观，以至于被逼得非常紧，心中甚是烦闷。我国力竭，了无半出之路，成为闷破。12月，司宪府又向朝鲜国王奏报，称兵粮料搬运事最急，而本道牛马极难调发，实在找不着那么多的牛马，数量严重不足。到了年底，有一次提督李如松路上偶遇负责转运粮草的朝鲜官员，就问他事情办理得如何。这名官员很谦恭啊，启禀提督大人，基本上粗略完成，一路粮饷粗完，天朝运粟为小邦也，小邦岂不欲尽心？地以荡败之余，物力耗竭，恐未易必输也。只因我国被日寇打得残败不堪，要什么没什么，物力人力都跟不上，想将粮草全部按时转运完毕，恐怕没那么容易呀。由此可见，朝鲜在帮助明朝转运粮草物资方面实施起来非常困难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转过年来，万历21年的年初，李如松 从朝鲜的残兵败将中挑选出10000名打不了仗的弱军，宋应昌要求朝鲜国王派官员专门督办这10000弱军转运粮饷，卓亮沿途每10里拨兵200名，至500里10000名，每100名计付原管将领，责令各兵照依原拨地里往来搬运储粮及军火器械，其平壤至王京一路亦照此法，务使转运流行，不致停格误事。朝鲜国王立刻答应，马上实施，还对沿路负责的官员严加申斥，务必要高质量完成任务。但由于没那么多牛马，转运虽有些许起色，仍难以满足前线所需。2月初，李如松怒了，决定调查朝鲜粮饷转运拖延迟误的原因。国王李岩于2月初8赶忙给宋应昌发去公文，十分诚恳地陈述情况，说我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，带领文武百官竭尽所能，尽调人夫牛马星夜催运接济军用，实在是条件受限，小邦被贼残破溃散，而况沿路一带凋敝犹及，希望天朝多多海涵呐。经过几番折腾和催促，朝鲜连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，几乎是吐着血，使转运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，粮饷运输的数量逐渐增多，越接近战场前沿，转运的粮饷数量也越多。讲完了粮草，再看明军的部署。经过上次失败，这回入朝的大军约有43000多人，其中蓟镇参将吴惟忠领5000步兵，剩下38500人都是抽调的九边精锐，32000为骑兵，65000为步兵。若论战斗力，最强的要数李如松手下3000的亲兵，这可是他李家的基本盘。排第二是吴惟忠5000步兵中的3000男兵，因为他们传承自戚家军，吴惟忠本人曾追随戚将军南平倭寇北防鞑靼，屡立战功，甚至参与了山海关的修筑。就在明军大规模集结之际，忽然传来消息，称女真人愿意对朝鲜提供援助。原来建州卫努尔哈赤听说日军入侵朝鲜，便派人出使朝鲜，表示建州卫有马军3-4万，步军4-5万，皆精勇善战之辈，愿意出兵援助朝鲜。明朝得知以后没有直接回复，保持一种中立态度，而朝鲜却坚决反对，这是为什么呢？